教会
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教会
是不分富有贫穷、健康残缺，是一个彼此共荣的地方。
教会
是复合的使者，是医治的群体。
杨友圣经学院课程，
教会
医治的群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关林老师，关系的关，树林的林，欢迎你收听金格课程。课程的题目是教会医治的群体，今天第四课，课题是对苦难与病患的迷思。我们会看有三方面的迷思，就是迷思如何影响我们的信仰，为病患与残疾人带来不必要的压力。我们会看三方面的迷思，然后从圣经做三方面的反思。人生在世，总会经历到大大小小不同的苦难，其中我们不能够避免的就是病患。上一课我们看过了一些对圣经扭曲的解释，如何让人承担痛苦和压力。在这一堂里面，我们会看对苦难与病患的迷思，如何构成我们采取负面的宗教应对的态度，导致我们经常停留在负面的思想里面不能自拔。比如觉得得到病患和残疾就一定是因为被神责罚、被神摒弃，又或者是怀疑神的爱，怀疑神是否有能力改变现况。什么是迷思呢？这里我是指一些错误的观念，一些没有真实的根据的赏罚，但这是赏罚又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世界观。我们会看三方面对于苦难与病患的迷思。第一个迷思就是以为完美幸福的人生就是没有苦难的人生。第二个迷思是以为苦难在生命中出现背后一定有我们认为合理的原因，并且我们以为我们应该可以找得到背后的原因。第三个迷思是以为基督徒应该比非基督徒更能够接受人生的苦难，我们会对自己和身边的弟兄姐妹有这种期望。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迷思，完美幸福的人生就是没有苦难的人生吗？你可能认为我并不是这样想的嘛。圣经传道书不是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吗？中国的思想家孟子也认为上天准备一个人去承担重大的任务之前是怎么样去训练他了，一定先要他的身体受到磨练，使他的身体忍受劳累，甚至使他忍受饥饿困苦之苦。你要给他经历做什么事都不顺利，那才可以训练强化他的心智，增长他的才能，培养他的坚韧的性格。对，我们理智上可以明白，但倘若我问你，你想不想你的儿女一生可以无灾无难呢？我相信这个问题的答案才真正的看到你怎样看苦难与人生。虽然我们都觉得孩子需要经历一点点的困难才会成长，但是我们都会很想保护他们免受灾害，尽量让他们凡事顺利，就算要经历困难的磨练都是快快的经过 就好了。或者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传道者的话背后的心念。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说，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然后传道者列出28种人生的情景，分为14对对比的情况排列。
生相对死，第二节，生有时，死有时。杀戮相对医治，第三节，杀戮有时，医治有时。哭相对笑，第四节，哭有时，笑有时。
虽然圣经讲这种种的情况都会有它出现的时候，在神的时间里面都会成为美好，但是这些对比的情况，我们都会觉得其中一种是好的，另外一方面是不好的。我们会认为有一些是困难，是苦难。生当然是好了，死当然就是不好，哭永远都是不好，要常常的笑才好。健康当然是好事呢，反过来生病永远都是不好了。我们一方面说我们相信圣经，但是我们心底里面对人生应该怎么样才算是好，却是另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对于生命里面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会有一种期望，比如说要生孩子了，我们认为生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是合理的期望。倘若事情不是这样发生，孩子出生就有病，那就会让我们崩溃了，认为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好了，我们看到迷思的第一方面，我们停下来要反思一下。我们有这个迷思，首先是我们心底里面觉得我们对什么是好有正确的判断，而且我们很相信自己的判断永远是最正确的。然后我们认为神这样爱我们，他又有能力改变情况，他断断不会让我们受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比如说疾病和残疾，我们从自己作为父母爱子女的角度去规范神要用什么的方法去爱我们，就好像我们爱自己的子女一样，不应该让他去受病患和残疾。圣经提醒我们，神对事物的判断是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实践，让万物在他的实践里面可以成为美好。就看我们信仰的标记是什么呢？正是十字架。那你就可以明白了，我们看惯了，可能忘记了十字架是一个残酷的刑具。我们信仰的标志，福音的标志，是一个苦难痛苦的记号，一个死亡的记号。这个记号在神的实践里面居然成为救赎的记号，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力量。我们的神确实可以让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要问自己的是，我们真的愿意接受这种福音吗？在病患和残疾的苦痛当中，我们真的有信心顺服这一位神吗？好了，我们看第二方面的迷思。这种迷思就是以为苦难在人生出现，背后一定有我们认为合理的原因，并且我们相信我们应该可以找得到这个背后的原因。当一个人病了，他当然去看医生，做各种的检查，来确定他的病因，才可以对症下药。一般常见的情况，我们不会再有很多其他的想法。问题是， 当这个病找不到原因，或者是很严重、很突然的病，病人或者是身边的人就会有很多其他的联想。上一课我们已经处理了犯罪、被神责罚和得到病患的关系，重点就是不可以妄下判断，因为两者不可能每一次都有因果关系。不过人总是很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承受病苦。我问过很多信徒，问他们，假如允许你问上帝一个有关苦难的问题，你会问什么问题呢？那各位在收听的你，你也可以想一想，你会问什么的问题呢？我得到的回应绝大部分都是跟苦难背后的原因有关的，他们都是在问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人生一定要有苦难呢？会问为什么苦难要落在小孩子身上呢？他们都是无辜的。为什么要落在我的小孩身上呢？还有世上有很多无辜的人在受苦，这不是很不公平吗？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有会问神，既然神你知道人会受苦，那你为什么要创造人呢？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一类的问题，但我们细心看看，这些问题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在苦难出现的时候，背后一定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原因。是，不但是有原因，还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原因。重点是我们觉得它合情合理。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就是在于我们接受不到，我们想不通。我们甚至会有一些扭曲的想法，去为我们不能够明白的苦难编造一个原因。比如说，任何解释不到的苦难就一定是神的刑罚，或者是神已经不再爱我了，这些想法就会导致负面的宗教应对，令我们更加痛苦。好了，看出了当中这种迷失，我们又要停下来反思一下，看看圣经怎么样讲。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这样讲：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圣经早就告诉我们，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对呀，神就是神。人生里面的生老病死，其中的原因、时间、过程、速度等等，一切都在他掌管之下。我们心里面是否可以接受这种主权呢？可不可以接受我们不明白，但是还是信靠、信服神呢？基督教作家路易斯 C.S. Lewis 在他一本书《A Grief Observe》里面谈到他太太死后，他的心路历程。Lewis 非常的伤心痛苦，他形容自己好像被人砍掉一条腿一样的失落。他不断地问神为什么，但都没有答案。他在祷告里面仿佛经历神以慈爱的眼神看着他，对他说：孩子，你是不能够明白的。路易斯突然之间有一个领悟，他问为什么是问错了问题，就好像问一个小时里面有多少公里一样的，是问错了问题。又好像是问黄色是四方形还是圆形一样，问题问错了。虽然神没有给他答案，但当他在祷告中已经经历神慈爱的同在，用慈爱的眼神与他相遇，他心里面就被安慰了。不明白，但仿佛 又明白了。他的领悟就好像约伯面对一连串的灾害，他没有任何的解释可以满足他，直到最后他与神相遇，神与他对话，问了他很多关于创造的奥秘的问题，全都是他不能够明白的。他突然之间有一个领悟，就是神做的事情他怎么可以完全的明白呢？约伯记41:3，约伯说，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这不代表他不再寻求，但他的寻求转化了成为一种在相遇当中向神寻求智慧的态度。在4-5，约伯说，
请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方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没错，我们不能够完全参透苦难背后的原因，不过重点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可以与神相遇，可以寻求神在苦难当中指示我们当走的路。约伯之前质问神，挑战神出来辩论，要证明谁是谁非，最后他在神面前认罪，他愿意在不明白当中还是信靠，还是幸福。第三个迷思是以为基督徒应该比非基督徒更能够接受人生的苦难，不是吗？我们有神的帮助，不是应该更能够承担痛苦吗？这种迷失导致我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把很大的压力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是身边的弟兄姐妹身上。很多基督徒认为，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我们都应该立刻就表现出很坚强、很有信心的状态，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见证。这种想法给我们的不是力量，而是压力。其实，倘若人没有信仰，不相信有神的话，看这个世界发生的解释不到的苦难都是偶然的，都是怪我运气不好，那可能他心里面反而可以放松一点，因为他没有基督徒要挣扎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明白为什么神要我承担这些痛苦。你看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见证就知道，苦难出来讲见证的都是很有信心的人，他们见证自己靠着神信心不会摇动，有能力有喜乐的面对每一天的难处。这是美好的见证，当然鼓励我们相信神的能力，不过同时会让不是在那种状态的信徒心里面可能会觉得很大的压力，同时没有空间给他们抒发心里面真实的感受。有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发生了一件事以后，他有很大的冲击，他弟弟自杀死了。其实这个时候才是最需要教会全体人的同行，但是他却从此没有回到教会来，因为教会的人喜欢听成功的见证，但当人在痛苦当中日子还没想通，我们会避开与其他人分享我们的痛苦与挣扎。我们看到这种思想会令人跟信仰的群体疏离，独自承受苦难中的煎熬。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反思呢？当然我们都希望可以在苦难当中满有信心力量，但是人在极大的困苦当中，从感受到伤心、不能接受、愤怒，转化到信心满满，当中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不可以把这个过程压缩， 或者是把它隐藏起来。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见证需要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心的软弱、痛苦，甚至是怀疑。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仍然能够在这个状态当中寻求神的同在和指引，仍然选择等候神的说明。但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力量，这不是我们可以加速的。传道书三章第十一节里面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句经文我们很熟念，但之前两节的圣经讲什么呢？你记得吗？传道书三章第九、第十节。
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对，神叫人在人生不同的情况底下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面对在苦难当中的生活仍然是艰难的，仍然是会觉得劳苦辛苦的。尤其是长期病患或者是有残疾的群体，他们经历的每一天都可能是磨练，我们不应该忽略了他们所经验的艰难和痛苦。我们看看自己的群体有没有空间给他们去申诉，给他们去把自己内心的感受说出来呢？会不会很快的把一种压力放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要喜乐一点，有信心一点，不应该有什么的怀疑？倘若群体这样做的话，对他们来说不是力量，是压力。信仰群体要有空间让人可以坦然地面对在苦难当中这些磨练，在群体的同行中可以倾心吐意地祈祷，老老实实地问问题，可以大声地嚎哭，也可以沉默不语。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群体就好像一束塑胶花一样，每一朵都是一样的，看起来颜色挺好的，不过就没有真实的生命的味道和吸引力。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好，我们做一个小结。我们今天看了对苦难和病患的三种迷思，我们也谈到在当中可以怎么样去反思。传道书第三章第十到十一节两节的经文当中总结了我们三方面的反思。我们再来看看第十节。
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这提醒我们，基督徒不一定比其他人更加能够承受苦难。苦难中生活，在病患或残疾当中生活，仍然是艰难的。我们要坦然地面对当中的挑战，也要让其他人有空间把他们的劳苦，把他们心里面的苦情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可以说出来。然后我们看第十一节。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圣经提醒我们，完美幸福的人生并不等于就是没有苦难的人生。我们不应该一方面相信圣经的话语，另外一方面就心底里面为自己的人生做另外的判断。我们要相信在神的时间里面，各按其时，这都可以成为美好。在同一节里面讲到，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圣经提醒我们，苦难在人生中出现，背后的原因我们不一定可以了解，但虽然不能够参透，在苦难中可以与神相遇，可以寻求神在苦难当中指示我们当走的路，因为神将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是一种宝贵的礼物，这礼物让我们在面对病患残疾的挑战当中有一个窗户，可以向永生的神祷告，寻求他的引导，在他的说明下，让一切看为是破损的遗憾的人生在他的时间里面成为美好。让我们用一点时间去看看自己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什么的事情，我们的经历我们看不通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也不能够接受这是一件好事。让我们在祷告里面求神给我们有忍耐的心，因为在承担这种痛苦当中，我们很需要神提醒我们他是掌权的神。也祷告神，求神让我们有一种信心，知道在他的时候会让这件事情成为美好，也让我们会明白到最后，在我们在世界的意志当中都不可以明白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有一种顺服的心，因为知道神从此至终的作为我们都不能够参透。让我们在这种幸福信心忍耐当中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下一课再见。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
不要